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著名影星赵薇突遭全面封杀，她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已被去除署名，她参与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纷纷下架，其自媒体平台赵薇超话也被封禁。中国海内外媒体呢，在探究封杀赵薇的原因时，纷纷翻出她曾经媚日的历史，其金融违规以及与马云、蚂蚁金融集团的关系等等。中国当局对另外一位著名当红影星郑爽近3亿人民币的巨额罚款呢，也让人产生共同富裕、劫富济贫之联想。与此同时，中国网信办整顿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以及中共官媒抨击娘炮、纠正审美标准，又令人怀疑封杀赵薇呢，可能与降低明星效应、强化官方话语权有关。那么，当局封杀赵薇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法律未判，官先判的社死，根据何种依法治国条文？劣迹艺人是否最容易成为共同富裕的牺牲品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赵薇突遭封杀背后，媚日、马云劫财还是整顿饭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吴强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中国独立学者、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波你好，胡平老先生您好。
好，封杀赵薇呢，我们看到是突然的。上个星期几乎一夜之间，赵薇影视作品被除名、被下架，个人发声平台被封禁。显然呢，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协调一致的行动。我首先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谁拥有这样的权利？谁下的令？为什么？
我们当然无法证实到底是谁下的令。但是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推测的，这应该是大致是网信办直接下的令，只有他现在才有权利，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封杀一个人的所有作品。当然目前主要是在互联网上面的互联网平台的影视作品，我相信是网信办至少是直接通过某种通知的方式，能够在一夜之间下架赵薇或者相关任何艺人的所有作品。那么这是可能公众心目中想象的当年的电影审查局，比如说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局，或者是当年的中宣部所具有的一种权利，他们能够直接向新闻出版机关、新闻出版署，或者是向所有的出版社、像所有的媒体，我们当时指的是传统的官方媒体，包括电视台和报纸，下命令来封杀一个人。这是现在我们看这种权力重心实际上是网信办。那么至于为什么，我们待会儿也许会谈到，这个应该不是网信办自己做的决定，应该是背后有更高层的，应该说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最高层、次高层的最高层核心的，或者是甚至是不排除是国安委直接的动作的一个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大型的一系列的某种运动啊，这种运动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这种三方面结合的某种大运动的其中一个小序幕。
好的，那么看起来真有风雨欲来之势啊！这个赵薇被封杀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海内外媒体和自媒体纷纷都扒出赵薇历史上的所谓污点，比如她有媚日的历史问题，有金融舞弊这个聚敛财富的现行问题，还有呢同马云及其蚂蚁金服集团上市等一些所谓说不清的关系等等。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从赵薇被封杀的力度来看，她显然，这个背景是不一般的。有人说她显然上了官方的劣迹艺人的一个黑名单。那您觉得官方动她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要问当局动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依我看呢，你刚才提到那几条都是原因，
嗯，
但是也都不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你赵薇那些事儿早就在那儿，那为什么以前不收拾，现在来收拾？那他必定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在我看来呢，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这运动来了，共产党要搞运动了，你赵薇是条大鱼，自然你就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嗯，
因为按说，你看当局要收拾赵薇这种人呢，就这两种可能吧。一种事儿是你最近有什么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犯了忌讳，那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嗯，不过这种情况我想可以排除，因为这两年风声这么紧，赵薇他不至于去敢什么顶风作案，所以最近他不会有什么新的事儿。那么因此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啊，上边要搞运动了啊，而你呢属于运动的对象。那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赵薇这件事儿来得很突然，一夜之间就被彻底的封杀，事先没有任何铺垫，事后你看到几天了，也没有当局也没做任何交代啊，这也好像也很难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当局要搞运动了，这就好解释了啊。就像要搞土改了，那你是大地主啊，那哪怕你原来前阶段都很老老实实，没有乱说乱动，那自然也要整你。那既然你这个运动本来就是整你这种人，那就无需乎再单独做个解释，做个说明。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个情况。那这里呢，据说网信办网上有个网信办的一个内部文件，那就谈到这个劣迹艺人，那赵薇是名列其中。啊，
嗯，
再有呢，就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了，就是说赵薇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三张照片，
嗯，
还留了言，说北京初秋如何如何，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如何如何，这当然就是暗示啊，他还没有跑路，人还在中国，还在北京，那也没有抓，没有失联，就是，还是人身还是安全的，当然这些照片留言很快都删除了。另外我们也知道呢，除了赵薇，还有一些艺人的作品也被下架，所以这些信息把它连起来呢，我觉得它都能够进一步佐证，这次赵薇被封杀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当局要整治娱乐圈，要对所谓娱乐圈的这个劣迹艺人开刀，而赵薇呢属于被整治列啊，那是名列前茅，因此出现了现在的情况。
好的，那么赵薇的遭遇和经历不仅让演艺界人士这个胆战心惊，更让很多观察人士看不懂。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说，无论如何未经法律审判，一个明星就可以神秘的从网络消失，作品被下架，甚至被剥夺多年前出品的这个剧作的署名权，这种野蛮行径跟塔利班的枪炮比起来，很难说谁胜谁负，这是常平的评论。我来请教吴强博士，法律未判，官府先判，刑事责任未明，民事权利先被剥夺，这依据的是中国哪一条法律？
对，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把中国互联网法规法律查了一遍，那么比较接近的是比较接近的，我并不说是符合，比较接近的是2007年底，广电总局，这广电总局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广电总局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有一个令，以信息产业部令、广电总局这个令的方式发布的所谓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规定，那么里面的第六条和十六条，在谈这个互联网视听产品要符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禁止比如说煽动仇恨，煽动什么什么什么，有这两个，但都是对内容而言，并没有说针对人的，特别是针对人的所有相关作品的。换句话说，即便一个人他有一部作品有问题，那么也不至于说对一个人的所有其他作品，对这个人本身做一个所谓社死的一个封杀。那么这是有违中国目前的民法典里面的关于人格权的规定的。换句话说，一个人有很多作品，那么他在是得到市场上的流通认可，他已经发行了，他既往的作品 这些其实都是他的这些著作权，他的这些能够得到收益的这些权利，其实都是人格权以及人格权的附属的权利，并不能轻易的被剥夺。比如说，必须要法院的某一个判决，或者是类似，一定要有这么一种，因为他有侵权的问题，有民事上的问题，刑事上你要剥夺一个人格权，其实都是相当的困难，都是在我看起来，这个法律程序应该是相当的困难，是不是那么轻易，即便是对一个人，你要说他有刑事犯罪，也不是轻易能够剥夺他的人格权的。所以对这样一种作品，对这样一种做法，我相信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特甚至是我们说古中国传统古代，这种禁书，文字狱的一种继续，它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比如说在出版界，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感受特别深的，知识分子是被禁书禁言，现在只不过是延伸到一个艺人，延伸到一个影视作品，那么这是一种法外主义，在我最近的研究，我实际上是把它归咎于一种法外主义的做法，但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展开谈。那么常平说的是没有错的，他固然不能跟塔利班的枪炮相比，其实它是世界范围的，而且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运动，而且是世界范围的。那么中国是有其传统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在义和拳时期，我们能看到这一点。
好的啊，网络时代呢，中国有一个词叫社死。刚才这个吴强博士呢也提到这个问题了，社死。赵薇目前呢，有很多人认为就面临这种社会性死亡的状态，民事权利被剥夺，丧失话语权，以至于呢，他的一些同僚、同事、亲朋好友，像黄晓明之类的这样的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被迫删除与他的交往联络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这种法律未判、官先判的这个社死现象？真正依法治国的国家里，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所谓社死、社会性死亡，它其实不单是民事权利被剥夺、丧失话语权，而是你从社会中消失、被消失。具体说来呢，就是从媒体中消失。你看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有句名言嘛，我思故我在。那后来有人把它改了，就改成说我上媒体，所以我就存在。那么现在呢，你存不存在，在社会上存不存在，那很大程度上就是你能不能上媒体。那现在媒体除了传统的媒体，什么广播电视、报刊，那主要就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啊。那如果把你从这些媒体中通通给你踢出来，那么大众就没法感知你的存在了，那你就社会性死亡了，就这么回事儿。你像赵薇这样一个有那么大影响力的一个明星，在影视界、娱乐界、在商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啊，那也有大量大量的粉丝。结果一夜之间啊，那就像奥威尔1984年那本书里写的，专门用了一个词叫化为乌有，这个就没了，整个就没了。这个是真是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这种法律没有判，以官先判的做法，那一般依法治国的国家，它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啊！就连一般的专制国家、一般的威权国家都做不到这种事儿，那只有是相当集权的国家才可能做这种事儿。因为别的国家很简单呢，它第一条，你这个它媒体不姓党嘛，啊，那媒体都是民间办的，而且是多元化、互相竞争。所以各种声音它都有表达的机会，都有存在的机会，所以别的国家呢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谈的，其实这种事儿，那党国也不是第一次了，党国早就在这么干，不过过去呢，党国封杀的都是他所认定的所谓这个敌人或者敌对势力，或者他认为他虽然你像。国内很多的一些这个有些独立的学者、自由的学者，他又不没法给你安成敌人，但是你的话呢，可能他不喜欢听，他也给你封杀掉啊。所以过去呢，他都还出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你别的不说了，你就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甚至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那已经在网上都封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连这么重要的人，都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他们存在了，所以可见众生之厉害。 现在的问题呢，就像刚才吴强谈的，就现在是把这种封杀术延伸到娱乐界了啊。而过去我们知道，过去娱乐界尤其是这个还主要还是六四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那曾经一度呢，当局对这些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给了他这些东西的发展有很好的机会。那恐怕也想了，你们这没有政治性吧？对我们政权没有危害吧？还可以这个娱乐致死，还可以转移人的注意力。某种程度上呢，也算个精神鸦片。也有它的好处啊。但是可是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习近平上来就要收拾这些人了啊。所以这种延伸本身，那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嗯。那么赵薇遭重手整治的背景我们来看一看。背景之一呢，就是最近国家网信办发起这个发起的运动，叫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还有呢，网信办最近呢发布叫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的通知。前者我大致看了一下，前者呢是降低明星效应，不要跟着明星去起哄，要强化国家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而后者的目的呢，是要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积极传播正能量等等。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赵薇现在她遭到整治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呢？
这个社会背景，那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只是一个算法进化的问题啊，就是明星市场互联网的这个文娱明星怎么样进行一个算法的进化。那么实际上这个进化是小的问题，今年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明年的二十大来展开的，所有的政策都是为着明年二十大的召开顺利召开，为了权力的顺利的继续做清场。那么这是一种文化的进化运动，而且文化进化运动不只限于文化。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文化，就像胡平老师刚刚说的，影视也好，互联网也好，那么都是过去二三十年高速发展的，而且和资本市场密切的结合起来。我们通常在过去几天，比如说国内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都在谈论这个赵薇背后是谁，是她的丈夫黄有龙。那么他的朋友是谁？是马云。那么在背后是谁呢？其实坊间是有很多的猜测的。在官方信息出来之前，我们当然不方便谈。但实际上，我们在北京，我们是有一过去多少年，我们都在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一方面是在文化市场做清场、做净化，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崔永元对范冰冰的这个举报案以来的一个继续，是对中国的这种影视资本主义或者是明星资本主义的一个清洗。这清洗已经不在于官场上的清洗，不在于高校知识分子领域的清洗，已经现在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延伸到对明星资本主义，对中国的这个比如说横店和这个横来屋的这么一种清洗。当然这个清洗我相信是为新的，比如说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这种模式，未来二十大之后所确立的新的文艺模式在做准备。但我个人认为，确实还远不至于此，实际上是对过去二十年，中国文化资本，比如说像阿里影业对好莱坞的进军这样子建立起来的一种中美间的文化和资本上的联系的一种不信任。中国方面在自己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在文化资本方面在主动的脱钩，这个我相信是相当深层的一个考量，就是北京实际上在对文化资本在中国的横店背后的资本和好莱坞进行一种脱钩。而且这种脱钩背后我相信还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斗争有相当的近似性，不仅是表面上是在这种文艺节目文艺行业展开，比如说海瑞罢官所开始的这些运动的一个信号，那么其实背后应该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到了一种已经相当激烈的这种暗流涌动的过去二十年的这种，资本线路、文艺路线，其实都到了一种摊牌的程度了。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呢，可能对这个背景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网信办啊，发起了两项专项整治行动，而且呢，光明日报最近也发布署名文章，叫《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遏制》，严厉抨击演艺圈的所谓油头粉面 A41、娇柔造作、兰花指。啊，一些举止扭捏作态、喜欢撒娇卖萌的小鲜肉。文章指出呢，这股从娱乐圈席卷而来的病态审美风潮，对于青少年审美取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请教吴先生，我们无意认同娘炮形象的审美观，我们也不想危言耸听，但是有舆论担心，要求以所谓健康向上的中国青年应有的样子去统一审美观，最终呢，也许会走到文革时期那种工农兵形象一统天下。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中共当前整顿娱乐圈的各种专项活动？
我看就对《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就连国内的网上也有人表示异议，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畸形，一个畸形大帽子就把别人全一棍子打死了。这你还是要百花齐放嘛啊！要说，有些东西你不认同、不喜欢啊，但是你不要不允许嘛啊！所以很多人也还是，毕竟也有不少人谈到文革的经验教训，嗯，那现在当局这个其实像娘炮现象，形象，说来也就这些年才热起来的，嗯，而且看得出来呢，还是从日本，尤其是从韩国那儿传来的。你就说这个男性的形象，我们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连谭国强这种演员都被讥笑是奶油小生，那可叫当然对这一类型很看不上的。那日本追捕那个高仓健呢，那种所谓就很阳刚又很沧桑很酷的形象，那被认为是男性的一个很典型的形象。那可见这个人的审美这么多年来是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变化了，嗯。那么现在当局他整顿文艺圈，一个就是他所说的要遏制畸形审美，确实他想统一审美观，这一点呢确实和文革很相像。我们文革的过来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工农兵形象了，那种审美，嗯，那都是个个都浓眉大眼，满面红光，不光很坚定，不光是很健康，而且还都很健壮。都是那个样，那种给我们都是那么一种感觉，嗯。不过我觉得呢，现在他是在朝那方面走，那方面做啊，但是呢，他在审美观上呢，还恐怕还不至于像文革走那么远，走得那么极端，搞得那么粗糙，那么简陋，那有点情况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你像德国的纳粹和苏联的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很敌对，但在审美上是相当一致。相当一致的，所以这是专制，他们都一样一贯的，那就和现在习近平喜欢的东西也有相当的一致性啊。那看起来那些审美本身，他们所提倡的审美本身，一般我们也不是说那个就一定就是不美，我们也觉得那也是一种美，也是一类一个种类的美，但那一种类的美呢，其中都还可以分成很多很多，就像你光是个男性的阳刚，那阳刚也可以各种各样的呀，啊。那高仓健那也是个阳刚啊，那和我们过去看到的那个工农兵那就不一样嘛，啊，更何况除了所谓这种这个审美之外，还有本身除了你那一个种类之外，还有别的种类，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不管有东西你喜不喜欢，你能不能去禁止，该不该去禁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的，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它整顿娱乐圈，让人家感到这个最担心的，也是最反感的。还不在于你的所说，你反对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也不喜欢，而在于你要进一步强化这种极权的控制，这我觉得是最可恶的一条。
好的，我们回到赵薇的问题，跟范冰冰一样，赵薇呢是演艺圈中的巨富，几乎就在赵薇被封杀的同时呢，当局对另外一位当红这个影视明星郑爽罚款近3亿元人民币。这就不能不让人们产生联想，请教吴博士。不久前呢，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设想规划。这个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还珠格格》的三位女主角中的范冰冰， 已经被整治，罚款8亿元人民币啊。赵薇的下场呢，可能不会比范冰冰好到哪里去。吓得另外一位台湾籍女影星林心如急忙从大陆抽身，关闭大陆的这个林心如工作室。我来请教吴博士啊，目前台这个中国演艺界一片人心惶惶，这与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有没有关系？
我相信是有一些关系。演艺界我刚才提到，他这种影视资本主义背后所代表的暴力，以及他对这种资本进入或者说作为白手套来洗钱的这种效应，其实在房间在业外啊，至少都是在传说，我们当然无法证实，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考察。但是相信北京方面是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对演艺界来入手，来把他们收重税，对富人的这个收入和财富做一种节制，这其实也具有一种明星的效应。北京在利用明星来做一种杀鸡儆猴的一种效应，我相信当然是跟共同富裕是有关，但是问题还远，我相信远不止于此。就像我刚刚所谈的，它具有一些这种一箭多雕的一些作用，背后还是我们谈的这种审美的暴力，就是审美暴力所代表的象征性暴力，象征性暴力所具有的一种极权主义的一个力量。这极权主义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而且甚至它不是奥威尔意义上的一种极权主义。这种塔利班化，我相信是最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范围都出现的一个相当令人警惕的，而且是很汹涌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其实正在出现，有点像1968年之前的这种情形。
那么我们看到共同富裕提出没有几天，社会上的反应就已经非常强烈了，强了到什么程度呢？官员必须出面安抚，澄清第三次分配必须以自愿为前提，中共不会劫富济贫。那么即便中共真有劫富济贫之意，他在现阶段对于私企和民营资本还有顾虑，不敢做得太绝，但是对于娱乐圈的明星们那就另当别论了。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娱乐圈中的所谓劣迹艺人最有可能成为共同富裕的第一批牺牲品，您怎么看？
我想也是，也打击娱乐圈招致的反弹恐怕要比打击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要小一点啊，因为对这些娱乐明星，不少人呢是所谓羡慕、嫉妒、恨，但对他们的尊敬不够不多，并不太尊敬他们。你企业家赚了大钱，那一般人还能够接受，因为你企业你是在创造、在生产啊财富，那你的明星你就是带动消费，所以你也赚那么多钱，那很多人还是不太高兴的。要说仇富呢，或者对于打击富人，那么你打击这些明星们，那一般民众的这个能接受度可能要比打击民营企业还要小一点，也容易一点。你又那么有钱，对吧？所以他们很确实很可能成为这次共同富裕的第一批牺牲品啊。不过呢，这话说回来，刚才吴强也谈到，他这么做呢，当局这么做呢，他也是这个一箭多雕、一石多鸟啊。另外，你这个娱乐界呢和民营企业也不一样，他经不起你挡过去割韭菜。你割民营企业的韭菜，你割了它还涨；可是你割娱乐界的韭菜，割了它就不涨了。
好的。
因为原来很简单，因为你当局，不是说看你哦唱歌跳舞赚大钱来敲诈你一笔，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唱的不对，跳的不对，不让你跳了，不让你跳了，那你这么来就不让这种韭菜再涨了，那你就以后也没得可割了嘛。所以他眼下能对所谓共同富裕、劫富济贫、三次分配起一定作用，但是呢，他没法持续。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刚才吴强班谈到的嘛，你这么可以顺势拿走一大批钱，但是呢，当局这么做其实主要不是算的经济账，而是算的政治账。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